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2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导致大规模的系统性社会溃败，第二个是美国国庆7000万人出行，第三个是铜锣湾书店林隆基病逝。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2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早一点啊，我们以后都会稍微早一点，提醒一下大家啊。我们之前一直很晚，就是一直在迟到，那我们尽量追啊。那我们这个星期开始，往回追啊，追，希望能够把时间尽量的赶到我们的日程表上。那么今天的头条新闻是7月4号是美国的独立日，也就是国庆。那么今年是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美国汽车协会预计今年独立日假期前啊，这个全美国出游的人数会超过7220万。机场和道路交通都非常的繁忙。然后交通路况分析公司预计7月2号到7月5号将是公路最拥堵的时段。7月2号最拥堵的时段是下午2点到下午6点。所以最佳的出行时间是中午12点之前 ,7 月2号。7月3号最拥堵的时间是中午12点到傍晚的7点。所以最佳的出行时间是上午11点之前。7月4号就是独立日当天最拥堵的时段，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中午这段时间。所以最佳出行的时间是下午3点以后。7月5号就是独立日的第二天，最拥堵的时间是中午12点到下午6点。所以最佳的出行时间是上午11点之前。那么出行通常是自驾，那么仍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出行方式。美国汽车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全美普通汽车油价平均每加仑3.84块，哎，非常不错了啊。加州仍然是全美最贵的油价，那么汽油的价格平均是5.41块。那热门的旅游目的地，目前是阿拉斯加，阿拉斯加游轮季是旺季。那佛罗里达州凭借它的主题公园、它的海滩还有它的游轮港口，连续位居热门目的地前列。西雅图、安克雷奇啊，这个费尔班克斯啊，都是美国热门的旅游城市。纽约、芝加哥、波士顿，独立日的烟花秀庆祝活动也吸引了大量的游客。国际旅游方面，温哥华、罗马、都柏林、巴黎、伦敦都是美国游客的热门选择。那么为了迎接美国建国250周年，从华盛顿到全美各个城市都推出了筹划多年的大型庆典活动。华盛顿特区将会在7月4号举行盛大的烟花表演，而且这次烟花表演可不同一般。这次的烟花表演的时间和数量会使平时的四倍啊，时长和数量都是四倍。所以今年的，不过大家要小心啊，时间很长，而且数量很多啊，而且发射的地点遍布华盛顿特区啊。纽约梅西百货将会在河东和哈德逊河同时燃放烟花，旧金山会在独立日晚上9:30左右在金门大桥举行历史性的烟花表演。南加州最大的城市圣地亚哥有一个叫 Big Bay Boon 烟花秀，会用4艘驳船在圣地亚哥湾上啊，这个圣地亚哥湾的上空呈现环绕式的空中烟花景观。南加州的呈现，这个它会在海滩，会在7月4号举行密西西比河 以西规模最大的独立日游行。加州最著名的冲浪城市亨廷顿海滩将会举行连续三天的庆祝活动。那么今年的活动规模空前，包括乐队比赛、马拉松、盛大的游行、飞行表演、自行车游行和免费音乐会。美国国家铁路叫 Amtrak 推出星条旗旅游系列，民众可以通过传奇66号公路铁路游啊，就是66号铁路公路铁路游，不是公铁路公园，66号公路铁路游，从芝加哥或者从洛杉矶出发，贯穿整个美国美洲大陆啊。那么今年独立日的假期出行人数创新高，所以交通压力大幅上升，所以大家出门之前最好先看一下交通的情况，避开高峰，预留交通时间，为这个假期做好安全准备。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正当欧盟持续以产能过剩为由向中国施加压力之际，一场席卷欧洲大陆的极端热浪凸显出欧洲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尤其是空调啊。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空调生产国，国际贸易中心的数据显示，全球 40% 的空调出口来自中国。长期以来，由于气候相对温和，所以欧洲空调普及率一直很低。目前大概欧洲的空调普及率大概是 20%， 有 20% 的家庭安装空调。那随着极端高温天气频繁出现，欧洲对空调的需求快速上升，中国家电企业成为主要的受益者。中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五月中国对法国空调出口增长了 57%， 达到2600万美元，对西班牙出口增长 41%， 7100万。六月份欧洲遭遇历史性的高温之后，市场需求进一步的增加。那与此同时，中欧贸易摩擦仍然在持续，欧盟长期指责中国通过政府补贴向欧洲市场输出大量的低价商品，损害欧洲本土企业。截至今年的五月底，中国对欧洲出口额同比增长 16%， 今年啊，那么达到2540亿美元。那么目前中欧双方正在进行贸易谈判，欧盟威胁会采取新的贸易保护措施。中国否认存在产能过剩的问题，强调中国企业的竞争优势来自完整的产业链和制造能力。不过分析人士指出，欧洲当前面临的现实困境是，一方面要降低对中国制造的依赖，另外一方面在家电、绿色能源和消费电子等领域又高度依赖中国供应链。那这次欧洲热浪再次显示，在制造业竞争力还没有完全恢复之前，欧洲要真正减少对中国商品的依赖并不容易。第三条新闻，中央社报道，香港铜锣湾书店店长林隆基7月2号晚上7点在台北马歇医院病逝，享年70岁。林隆基去年癌症病发，6月30号送进医院啊，那么7月1号就陷入昏迷，然后病情随后就恶化。林隆基是94年创办香港铜锣湾书店，出版被中共视为禁书的书籍。林隆基和几位为和铜锣湾书店有关的人士2019年一起失踪，引发国际关注。那么后来广东公安证实林隆基等人被捕，林隆基后来回到香港，他向公众披露他被中国关押了8个月。2019年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林隆基流亡台湾，并且在2020年在台北重启铜锣湾书店。书店开业前，林隆基遭中共人士、亲中人士泼漆恐吓，但是他仍然坚持经营，并且长期参与香港人的活动，支持民主和自由。台湾赖清德总统发文悼念林隆基， 赖清德总统说，林荣基用一生见证言论自由的可贵，也提醒台湾继续守护民主、自由和人权。第四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德国政府7月2号公布了一份全面经济改革计划。改革计划包含减税、削减福利、放松劳动力市场管制、减少官僚程序等34项措施。这是德国总理默尔茨上台一年多来规模最大的一次经济改革，目标是重振持续低迷的德国经济。经济学家认为，德国经济困境源于内部结构问题。过去20年，德国监管成本、劳动力成本、能源价格和税负不断的上升，但是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数字转型缓慢，导致经济的竞争力持续下降。这次改革主要集中在4个方面，首先是减税。德国政府计划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那么通过提高年收入超过25万高收入人群的税负来支付这个减税，并且取消一部分税收优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福利改革。德国计划将退休年龄从67岁逐步提高到70岁，同时取消提前退休的激励机制，缓解人口老龄化带来的财政压力。第三是劳动力市场改革，政府将会放宽企业裁员限制，允许企业更灵活地使用临时工，并通过税收激励鼓励失业者尽快重返就业市场。同时科技、汽车、钢铁、化工等重点行业将会获得更多的劳动法规的豁免。第四，减少官僚主义，政府将会大幅减少企业向政府提交统计数据的义务，放宽中小企业的数据监管要求，加快电网建设审批流程。未来建筑许可和营业执照等行政申请，如果政府在4个月内没有答复，就视为自动获得批准。对外贸易方面，德国政府将会推动欧盟签署更多的自由贸易协定，同时支持欧盟采取反倾销、反补贴的措施，限制中国廉价商品进入欧洲市场。第五条新闻，共同社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正在印度访问。高市早苗和印度总理莫迪7月2号举行会谈，双方宣布达成总额2万亿日元的投资协定，就是日本对印度的投资协定，并签署120项合作文件，进一步的扩大日本对印度的投资和产业布局。这是高市早苗就任首相后第一次正式访问印度，也是日印两国领导人年度峰会机制的一部分。那么会谈前，莫迪为高市举行隆重的欢迎仪式。那么这次达成的2万亿日元投资协议被视为日本持续加码印度市场的重要举措。去年日印双方提出未来10年实现对印度投资10万亿日元的目标，那么这次协议是这个长期投资计划的落实。那么除了投资合作之外，日印双方还同意在关键矿产、芯片、信息通讯技术、清洁能源和医药等5个领域加强合作，提升供应链安全，增强应对经济胁迫的能力。考虑到中国对部分关键原材料实施出口管制，稀土和芯片合作成为双方重点推进的方向。日印双方还签署了人工智能合作协议，莫迪表示，日本的精密制造技术和印度的软件开发能力相结合，将成为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在安全方面，两国领导人重申，将基于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进一步的深化战略伙伴关系，并在年内举行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2+2会谈，持续的推进海洋安全和防务合作。会谈结束之后，高市早苗和莫迪共同出席日印印度论坛。 150家日本企业代表参加了活动，目前有1400家日本企业在印度开展业务，其中有一半来自制造业。数据显示，2025年到2026年的财政年度，日印双方的贸易额达到275亿美元。日本对印度的投资额2025到2026财政年度的前九个月达到32亿美元，日本正在持续的加快对印度市场的布局。第六条新闻，香港《联合报》报道，委内瑞拉的地震截止7月1号，委内瑞拉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已经上升到了2295人，其中有9名中国公民，另外有11267人受伤，有13000人无家可归。联合国估计约有50000人下落不明。尽管黄金救援期已经过去，寻找生还者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但是在北部沿海地区，叫卡迪亚拉马尔，一场持续多日的跨国救援行动仍然为灾区带来一线希望。法新社记者现场目击，几百名救援人员正在全力营救一名被困在废墟里8天的这个保安员，叫吉尔，他43岁。吉尔被困在一栋倒塌的7层建筑下面，那距离救援人员只有1米。来自委内瑞拉、智利、美国、葡萄牙的救援人员连续三昼夜的救援。不过由于建筑结构非常不稳定，救援人员必须非常小心的挖掘，避免引发第二次坍塌。吉尔的妻子说，来自多个国家的救援人员共同营救她的丈夫，这是一个奇迹。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宣布全国进入为期7天的哀悼期，并且表示政府将继续开展搜救行动以及灾后重建工作。那么随着搜救工作进入后期阶段，灾区的焦点正在从救援变成生存的问题。大量的灾民目前露宿街头，食品饮用水严重短缺，救援物资供不应求。一些灾民说，领取食物时秩序混乱，人们甚至几乎因为争抢食物发生冲突。灾区秩序的问题也开始浮现，当地警方证实4名警员因为涉嫌在废墟中盗窃财物被民众发现，随后遭到停职并逮捕。美国媒体指出，救援工作还受到燃料短缺的严重影响。虽然委内瑞拉拥有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储量，但是挖掘设备因为缺乏燃料无法运作，很多民众只能徒手清理瓦砾，试图救出被困的亲人。这一步加剧了民众对政府救援不力的不满。世界卫生组织警告，当地医疗体系正在承受巨大的压力。由于灾前疫苗接种率偏低，加上大量的灾民集中安置，未来麻疹、白喉等传染病爆发的风险正在迅速上升。第七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法务部7月1号表示，针对中国、越南、菲律宾、印尼、印度和柬埔寨6个国家团队游客实施免签证费的政策，将会延长到今年的12月31号。目的是吸引更多的外国游客到韩国旅游，提振旅游消费和服务业。韩国法务部说，去年持团体签证入境韩国的外国游客79万人，同比增长 39%。 那与此同时，持团体签证入境后擅自脱团并非法滞留韩国的比例只有 0.07%， 同比减少一半以上。数据显示，中国仍然是韩国最重要的海外客源市场之一。武汉肺炎疫情后，中国游客赴韩人数一直没有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疫情前，中国长期占据赴韩外国游客总数的 30%。 这是第八条新闻，韩联社报道，韩国化妆品出口持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今年上半年，韩国化妆品出口额达到70亿美元，同比增长 27.3%， 创历史最高纪录。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7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 韩国化妆品出口额2022年到2024年连续三年维持在40亿美元水平啊，后去年就扩大到55啊，那么今年上半年直接就增加扩大到70亿美元。那么其中今年二季度化妆品出口达到39亿美元，环比增长25%啊，显示韩国化妆品海外需求持续上升。那么按照目的地来看，美国成为韩国化妆品最大的出口市场。上半年韩国对美国出口额达到15亿美元，同比增长了4.3亿美元，占韩国化妆品出口总额的20%。中国第二大10亿啊，美国是15亿，中国是10亿，日本第三5.8亿啊。那么护肤品是韩国化妆品出口的绝对主力，上半年出口达到55亿，占出口的80%。护肤品啊。第九条新闻，共同社报道，东京都墨区这个赞誉会7月2号说，东京秘密分娩制度实施一年来，有7名产妇使用了这项制度。所谓秘密分娩制度，就是除了医疗机构的一些部分人员之外，那么外界是不知道产妇的身份啊。那么让那些不愿意公开身份的女性能够在医疗机构安全分娩，因为有些人不方便，他就不去医院，那就会有风险，所以他就建立一个秘密分娩制度，这非常的有人性化啊。赞誉会只表示，赞誉会医院设置的婴儿栏一年内接收了20名新生儿。所谓的婴儿栏是指接收无法亲生父母抚养的新生儿，目的也是避免婴儿被遗弃在危险的环境之中。那么赞誉会长贺腾君说，婴儿栏接收的新生儿大部分是在家中分娩，那没有医生等专业人士在场，对母亲和婴儿都有很高的风险，所以部分产妇甚至出现大量大出血，所以秘密分娩制度非常重要啊。这是第九条。第十条新闻，美联社报道，泰国东北部穆达汉府7月2号发生严重车祸，一名11岁的男孩驾驶一辆皮卡冲进一支正在步行朝圣的僧侣队伍，造成9名僧侣死亡，18名僧侣受伤，其中13人伤势严重。事故发生在中午的12点，当时总共有35名僧侣从穆达府出发，准备步行260公里去汉文府朝圣。那么部队这个队伍出发刚刚30分钟，车祸就发生。调查发现，这名11岁的男孩没有经父母允许，擅自驾驶家中的皮卡上路。啊，穆达府警方负责人派罗说，警方已经要求男孩的父母到场说明情况，并确认监护责任，并启动后续的法律程序。非常的惨，视频看到一个视频，直接把一排人撞飞啊，很可怕啊。第十一条新闻，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弗林德斯大学6月30号发布2026年棘手问题报告啊，报告显示69%的澳大利亚人表示自己目前过得还算幸福啊，69%还不错啊，但对未来保持乐观的人只有33%到40%啊。棘手问题是公共政策领域的一个概念，它指的是成因复杂、相互交织、没有单一解决方案的问题，需要政府和社会共同应对啊，比如住房、比如医疗、贫富差距、气候变化等等。65%的澳大利亚人把生活成本列为当前最关心的问题，你看美国也是啊，澳大利亚也是，它的排名高于住房负担能力啊、治安和医疗服务。在表示自己不快乐的澳大利亚人当中，76%的人认为他的生活成本上涨是导致自己不快乐的主要原因。那么这份报告调查了15000人啊，15000澳大利亚的成年人，覆盖澳大利亚所有的州和领地， 所以澳大利亚人还是蛮快乐的啊。有 65% 的人69% 的人认为他自己是幸福的。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啊。所以澳大利亚可以去啊。第十二条新闻，美国疾控中心公布数据显示，去年美国总体死亡率下降了 4.6%， 也就是每十万人的死亡人数 689.2 人，创下历史的最低值。美国的死亡率来到了历史上最低啊。美国疾控中心健康科学家艾哈迈德说，近年来美国因为阿片类的药物和芬太尼引发的死亡人数持续减少，对降低整体死亡率起到关键作用，就是毒品，阿片类的毒品还有芬太尼毒品造成的死亡下降，所以整体死亡率也在下降。不过报告同时显示，流感肺炎重新成为美国主要的公共卫生危险。去年流感和肺炎导致了56500人死亡，那比2024年的48000人多啊。2024年只有48000，去年变成56000啊。在美国主要的死因排名中，从11位上升到第8位，这也是2020年以来流感和肺炎第一次重新进入美国十大死因之列。这是第13。美国劳工部7月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6月份非农业就业人口增加了 5.7 万，远远低于市场预期的 11.3 万，也明显的低于5月份修正后的 12.9 万。非农只增加了 5.7， 显示美国就业市场正在明显的降温。那与此同时，美国劳工部还把4月和5月新增就业数据合计下修了74000，表明此前的数据强劲的就业市场实际上的情况没有公布的那么乐观。数据公布之后，市场预计美联储下次加息的时间可能从之前预期的10月推迟到12月，因为就业不好。那么这次报告最值得警惕的信号就是来自就业的结构进一步的恶化。那么6月份美国全职就业人数大幅减少了51万啊，兼职就业人数也减少了53000，全职岗位大规模的流失使得全职的就业总量重新回落到2024年的水平，意味着美国就业市场的复苏已经呈现了明显的逆转。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好，今天来得早啊，今天我们开始的早，大家习惯一下啊，我们会陆陆续续的把时间往前提。那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经济持续下滑导致大规模系统性社会溃败啊。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之前谈过这个问题，但是我们今天还想来谈一下啊，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中国经济持续下滑不是中国最坏的状况啊，中国最可怕的是经济长期下滑导致的社会溃败。社会溃败的概念是谁提出来？是孙立平，清华大学社会学教授孙立平。孙立平说，中国的问题不是稳定，而是秩序啊，因为长期的专制导致中国社会没有办法形成秩序，没办法形成秩序，只能依靠政府维稳。那我们前几天报道过一条新闻，就是物业管理公司收不到物业费，这就是社会溃败的一个典型案例。克尔瑞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物管500强企业去年的物业费收缴率跌到了 70%，连续四年下降。那么中小物业管理公司它的收缴率低于 65%， 有些物业管理公司的收缴率跌破 50%， 就有一半的人不交物业费啊。那收缴率连续下跌，说明房价已经跌到居民都不想缴费了。 房价下跌是缴费率下跌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为什么？因为业主已经不再关心他们房子的长期价值，所以他不交物业费，他因为他们根本不 care， 因为房价跌得太厉害了。这也从侧面说明什么？说明居民对于楼市的信心已经跌无可跌，而且收费收入也在下降。那么物业费欠缴，它有传染性啊，就有点像社保缴费。小区如果有 10% 以上的住户开始不交物业费，它就会传染啊。你听说他不交，我也不交，所以它很快会上涨到 30% 甚至 50%。 那么不缴物业费并不犯法，它是民事纠纷啊。物业公司和业主的关系，它通常靠双方自律，开发商要建个好房子，物业公司要认真负责，业主按时缴费，这都是双方大家要自律啊。那当你看到越来越多的小区开始有人不交物业费，这就是社会溃败从小区开始的样子啊。那么中国为什么在经济长期下行过程中一定会发生社会溃败？你看日本没有啊，日本没有发生啊。你像当年的这个，像西班牙这个西班牙这个债务危机，他们导致经济下行，也没有出现社会溃败。那为什么中国会出现社会溃败，而且中国一定会发生社会溃败？原因是什么？答案是什么？答案是中国是世界上社会自治程度最低的国家之一，也是中国也是公民社会最为缺乏的国家啊。那你随着我们从哪开始讲？我们还是从房子开始讲。中国城市住房制度改革之后，中国就开始出现了大量的商品房啊，大量商品房出现，就出现了商品房的小区啊。那为了应对物业管理，为了应对公共事务的协调以及业主权益保护等问题，中国政府后来就开始推动建立业主自治制度啊。业主自治制度03年实施的物业管理条例明确就规定，业主可以选举产生业主委员会，那么业主委员会负责决定小区的公共事务，监督物业公司，维护业主的公共权利。那么之后呢，中国各地陆续就推动成立业主委员会，而且一度出现了相当数量以社区公共事务为核心的我们叫基层自治实践。所以从政治和社会发展的角度看，业主委员会的出现具有超出物业管理本身意义的事物，这是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少数被中共允许存在而且具有选举特征的基层自治组织。大家想象一下，居民通过选举产生他的代表，再通过代表的会议形成决议，再通过集体行动维护公共利益。这种制度安排，客观上它就具备现代公民社会的基本特征。所以很多人把这个业主委员会视为中国公民社会成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所以大家都很高兴。当这个条例实施，其实条例实施之前各地就开始选业主委员会。非常不幸，中共很快就意识到业主委员会它具备相当强的社会动员能力，特别在拆迁、物业纠纷、环境抗议或者是社区维权等议题上，这个业主委员会开始突破单纯的这个物业管理的范围，它会形成跨社区联合，甚至会出现公共议题的倡议。中共一发现不对，它会削弱我的权利， 中共就开始收紧对物业管理、业主委员会的管理，街道办、居委会开始深度的介入这个业主委员会的成立和运行的过程，最后变成了什么？业主委员会变成什么？街道主导、业委会这个从属的一个管理模式，业委会最后它的独立性就不存在了，那业主委员会的自治实践就夭折了。共产党很敏感啊。习近平上台之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就进一步的转向全面管控。2015年实施了一个叫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大量的独立的这种非政府组织，比如说劳工组织啦、公益组织啦、社会援助机构啦、公共政策倡议组织啦，要么关闭，要么边缘化，要么滚蛋啊。那么中国官方推动党建全面介入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企业、社区、行业协会全部搞党建，你现在可以看到党这个现在党建组织到处都是。然后呢，同时强化网格化治理和激增党组织的体系。那么2023年中共还专门成立了一个中央社会工作部，专门负责统筹社会领域的工作，加强对行业协会、商会、信访、基层治理，还有就是新经济组织、新社会组织、新就业群体的管理。那政府的力量开始进一步的进入过去相对自主的社会空间，全部都全方位的管理。那么中国社会由此由从改革开放初期的有限开放、多元成长的社会结构，重新转向了国家力量高度渗透、国家主导的一个治理模式。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社会没有完成从传统社会向社会公民社会的转型，而是在高度行政化、高度政治化的治理框架下出现了明显的社会碎片化的趋势。社会碎片化的趋势，它其实是基于落后的统治需要，它不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它是社会溃败的温床。所以中国社会溃败的根源，一方面就有这个社会化、社会化、社会碎片化的一个基础，另外一个基础就是中共治理的滥权和肆意妄为。你回顾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你就会发现中共每一次政治运动都是一次大规模的滥权、滥权啊，权力泛滥啊，而且都伴随着社会秩序和社会结构的破坏。1950年土改，中共残忍地消灭了几百万地主和乡绅，同时也摧毁了乡村原有的社会自治秩序啊，农村原来是自治组织，直接消灭掉，然后就是公私合营。公私合营运动粗暴地剥夺了城市资本家的企业，所有的民营企业全部收归国有，中国从此就失去了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经济力量。57年反右运动，这是中国史上对知识分子群体最大规模的迫害，中国社会经营损失殆尽，中国的社会良知、中国的社会言论从此消失。文革是中共滥权和肆意妄为到了暴虐的程度，这种权力失控造成的暴虐给中国社会造成的创伤到现在也没有修复。文革，习近平上台之后，他推动的是什么？国进民退。国进民退的本质是权力在经济领域的扩张，但是它最终是从中央到地方都呈现了权力失控的状态， 为什么这么说？权力失控在中央层面是什么？团灭教培行业，权力失控，整治互联网平台企业，权力失控，最终是要给资本装红绿灯，这不就权力失控？地方层面，早期重庆的唱红打黑，到后来的税务倒查，再到后来的远洋捕捞、近海捕捞，都是权力失控。当国家的权力不断的自我扩张，那社会失去自我组织，失去自我修复，失去自我整合能力的时候，社会的碎片化就不可避免。碎片化不可避免，社会溃败风险就持续的累积。疫情是个关键，疫情是中国社会大规模溃败的起点。三年动态清零期间，中共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深入社会最基层，身穿防护服的大白成为国家权力直接执行者，封门、封小区、封城成为常态，无数的居民被长期禁锢在家中，有些人被强行带离住所，送到方舱或者集中隔离点，有人被反复要求下楼排队接受核酸检测，接受疫苗接种。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人失去了亲人，很多人失去了工作，很多人精神崩溃。但比这个更严重的是什么？很多人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对未来的希望。改革开放40多年建立起来的社会信任、市场信心和个人预期，在三年疫情当中重创。2023年疫情结束之后，中国经济并没有像官方预计的那样迅速反弹，消费没有恢复，房地产持续下跌，民间投资持续萎缩，经济重启事实上就失败。到了2024年，中国企业破产数量创历史新高，随后中国经济持续的恶化，房地产危机、地方财政危机、债务危机、就业危机相互叠加，经济的溃败开始全面的向社会领域扩散，而这种扩散呈现出多层面的连锁反应。从治理方面，从政府治理方面，地方政府逐利执法不断扩大，大家看得很清楚，罚款，各种罚款，异地执法、税务倒查、罚款、罚没收入激增，越来越多的地方把执法这个作为财政收入的手段。与此同时，官员腐败、官员贪腐的金额越来越高啊，落马官员贪腐的金额动不动就上亿，甚至天文数字啊。那么这是在治理方面，社会市场和社会诚信方面，社会道德沦丧从生产端向生活的每个角落延伸，从地沟油到毒菜、毒水果、毒粮食，从自来水到空气，防不胜防的陷阱越来越多，电信诈骗、金融诈骗、商业诈骗、贸易诈骗层出不穷，伪劣假冒产品和伪劣假冒服务遍地开花。家庭方面，家庭财政方面、财务方面，房地产价格暴跌，收入下降，失业增加，中国城市的家庭越来越多的家庭陷入了财务困境。中国家庭过去几十年积累的财富，短短几年时间就消耗殆尽，甚至举债啊，巨大的背上巨大的债务，中产家庭大规模的破产，底层的民众民不聊生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中国每个城市都有性教育场所，城中村、城乡结合部，那些社会底层的女性用极低的价格出卖他们的身体，一些底层的家庭正在死亡边缘挣扎。 随着中国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未来还会出现大量的城市居民因病返贫、因老返贫现象，老年贫困问题会成为未来中国社会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城市层面，房地产危机将会重塑中国城市空间啊！随着人口下降，房价暴跌啊，物业欠费啊，住房空置率上升，大量的住宅小区未来会因为缺乏维护，逐渐的衰败，甚至被放弃。那一些人口陆续的从三四线城市流出，你会看见大面积被废弃的社区，废弃的社区，空置的社区，事实上的鬼城现象会越来越多。那世代层面，年轻人失业，还有长期灵活就业成为常态，大量的大学毕业生没办法正常就业，没有体面的工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只能依附家庭啃老，推迟结婚，推迟生育，甚至不生育，不结婚，不买房。当一个社会无法向年轻人提供上升通道的时候，整个社会的发展动力就会逐渐的衰减，精神健康危机也会快速的扩大。财新网的有个专题叫精神病了。精神病了，说中国是一个精神病大国啊，这几年抑郁、焦虑、自杀的问题持续越来愈演愈烈。深圳卫健委去年的数据显示，这个中国青少年抑郁检出率达到 24%， 四个里面有一个抑郁，其中有 7% 属于重度抑郁。所以青少年精神健康恶化成为不容忽视的公共问题。公共服务地方财政恶化，那么就出现什么公交停运、教师工资拖欠、医院经营困难啊，有些地方因为医疗资源持续的萎缩，那医疗服务越来越集中在向少数大城市集中，基层的公共服务体系正在承受越来越大的压力。那么你现在国民健康状况持续的恶化，你持续恶化的原因很简单，环境污染、食品安全问题、工作压力大、不良的生活方式，中国的慢性病负担不断的加重，心脑血管疾病、肿瘤、失能、失智问题。清华大学有个研究，到2030年，中国失智、失能的老人会达到一个亿。那你想一下，中国社会快速老龄化，而且财政压力不断的上升，这是个巨大的1亿失智失能老人，这是个巨大的社会灾难。基层结构，乡村，我们前两天做过一个专题，中国的县城正在土崩瓦解。为什么？土地财政崩溃，那地方政府债务啊，然后产业空洞化，很多县城他的财政长期处于入不敷出的状况。县城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单元，当县城开始衰败的时候，这就意味着中国社会的基础结构正在解体。那么目前中国经济下行，它带来的社会溃败仍然处于什么？仍然处于持续的积累阶段，很多问题还没有完全显现给大家，但是它的量变在不断的积累。那么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的恶化，地方财政进一步的枯竭，国家的行政能力会不断的衰弱， 那么未来中国的政治体系能不能平稳地实现权力交接，它也成为一个影响国家稳定的重要的变量，就是中共领导人的交班问题、接班问题，它始终是高度集权体制无法回避的问题，但是到现在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所以中国社会溃败的问题，它是一个一直在发生、一直在累积，但是又没有直接导致国家失败。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性溃败、系统性的社会溃败，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在不断的延伸扩大，那有一天你就会听到咔吧一声，你知道它来了。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我特别提醒大家，我们的 Patreon 服务啊，有两个特点，第一个没有广告，第二个有音频，有需要的网友可以视频下方有链接，可以去需要去看一下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看看大家有什么高见啊。这提醒一下大家啊，7月4号快到了，7月4号美国国庆，那我们的商店就搞活动，针对在美国的网友买就送啊。那买就送，最近这几天大家很踊跃啊，那我们的赠品买完结束，好吧，就这样，就这意思。明谢再转身成韭菜又怎样，谢谢美华，谢谢观点。在中国这样一个不仅政治专制而且政治集权的国家，政治凌驾一切，其实也正是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源。中共是现在中国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说得好，说得好。因此要讨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是讨论如何让中共从权力主导的位置下台，而不是如何改革这个集体集权主体。是的，是的，中共是中国社会所有问题的根源，要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让中共下台，但是这就是最难的问题啊，这就是最难的问题啊。观点对普通人来说，恰恰是这种社会溃败，特别是互害社会的形成，其实比权力争夺和利益私斗危害更大、更直接、更无所不在。说得对，就是在现代社会，社会溃败对每个人的伤害都更直接更大。观点，这种社会溃败表现的就是社会的文明规范越来越不起作用，一般人在日常生活言行中相互加害的因素和效果持续的增加。你可以看到偷东西，偷东西不是在中国偷，跑到外国也偷。我今天看了一个视频，在日本偷盆栽，偷盆栽啊，就是这种社会溃败实际上在一个个体上的一个表现啊，主要表现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中，经常因为小事情引发激烈的反应，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底层互换。你看到经常，你可以看到经常在机场啊，在一些饭馆啊，在甚至在飞机上啊，因为很小的事情打架，各种打架啊，各种打架啊。提问：房价长期阴跌和快速触底出清，哪个对中国经济的总伤害更小？不知道，不知道，没有量化，很难量化。阴跌跟触底出清，这没办法比较，因为你不知道它那个量在哪里，因为市场的变化。没办法量度。因为我举个例子，房价下跌，大量成交是一种状态，房价下跌没有成交，很少成交是一个状态。 那他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有多大？不知道，不知道。你说的伤害，看在哪个角度？因为所有的交易都有一个甲方，一个乙方。房价低的时候，买方有利，卖方不利。那你说伤害，谁叫伤害？从哪个角度来讲是伤害？理解吗？那你房价跌的时候，买家是有利的。你说啊，这个对社会有很大的伤害，但是买家是有利的呀。所以交易或者是经济现象，它是个客观存在，好还是坏，看你从哪个角度来说啊，理解吗？啊，所以从市场角度看，快速出清可以让价格回到真正购买力水平，教育恢复，年轻人可以更容易的入场。但从政策角度看，中国似乎一直在避免房价快速下跌，如果长期阴跌会持续压制消费信贷和生意意愿，这种慢慢拖的代价反而更大。快和慢有两个国家很容易反映出来，美国就是非常快的出清，美国的每次金融危机或者是经济危机，它反应都非常快，非常快的出清，该倒闭的西花全倒闭，然后马上恢复，马上就反弹啊，这是美国的方式。日本的方式就是慢出清，慢出清的原因是因为金融机构深度绑定，金融机构深度绑定它不能够快速出清，它就让它慢慢出清，慢慢出清就拖，一拖拖了几十年，二十年，准确的讲应该是二十年，没有三十年那么长啊。二十年什么概念？二十年就大家把楼供完，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啊。那各有各的特点，日本的这个特点，它就付出一代人的代价，美国就没有，美国就痛得要死。就是受损失的人就很痛，不就破产了呗，啊，就倾家荡产呗。那一部分出清的那个破产的企业就死掉了呗。所以这个从经济运行的角度，快出清可以快速的恢复，但是快速恢复的代价很大，代价其实很大。那哪个好哪个坏，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它都是一个行为或者一个结果啊。秦广王老师说的对，现在没有业主委员会、街道居委会介入物业和社区管理。以我住的小区为例，业主微信群里有红色小管家，就是社区网格员，一般都是包装成住在本小区的业主。我们微信区这个小红色小管家一入住，我们就在群里提醒其他业主红色小管家网格员的身份。现在我们业主群里基本没人说话，知道会监视，大家心里都有数，只是不明说。就是这样，就等于把业委会给废了，废掉你啊。情况说到精神病，现在精神病归公安管，就是归基层派出所管。中学生抑郁症，一般的医生一般不会归类为精神病，因为你归类为精神病就属于监控人员，以后考公考编甚至出行都会受管控。所以国内家长一定要注意，孩子有这方面的问题要去医院看心理科，别去精神科，找个有良心的医生。 OK， 变态嘛，这就是中国啊。情况现在中学和监狱没啥两样，装的那种很高的防护网防止学生跳楼，底下还有那个叫什么网，那个叫防什么网，反正就是怕你跳楼。情况我在成都遭遇了被冒牌苹果店修坏 Mac 电脑并拒绝赔偿的情况，其中最关键的是我打电话投诉给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局说门店挂苹果 logo 不是显著标志不侵权，他们无法判断电脑是否因为电源修坏，这就是对知识产权消费权益 和外企的赤裸裸漠视啊，情绪中共的专制政治制度不仅剥夺人们的基本权利，他还摧毁掉人们的善良人性。 OK， 情况我的一个好朋友做楼智能楼宇设计，之前在大厂阿里、腾讯、字节都做过，年薪百万，二年被字节裁员，很长时间没有工作，去年经人介绍去了北京一家国企房地产公司，月薪两万，今天上午告诉我他又丢了工作，房地产行业崩溃，国企地产公司也撑不住，他很早就说过如果这份工作做不下去，后面就再难找工作了。请问如果中国财政状况恶化，持续恶化，会不会出现相当规模的人道灾难？啥意思？人道灾难各种各样，各种各样。你现在中国的农村的老人就是人道灾难，已经正在发生人道灾难很多啊，这种情况你去看农村正在发生。你这两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不知道你怎么问，什么方面啊？情况高考考进国防科大是中国家长引以为傲的事情，今天和朋友聊天才知道原来高考并不是终点，进入国防科大之后还有三个月的考核期，考核期如果没有通过会被退学，而且还会被调剂到其他大学，你只能重新参加高考，所以各位家长慎重。情况二，过于聪明的孩子可能会被送到特殊单位，几年都和父母见不了面，而且回家还会被监视，啥情况？特别聪明，所以在乡里乡亲邻里乡亲看起来很好的事情，原来背后的代价也不小。国防科大，我有同学在国防科大，没听说呀。我有同学在国防科大，不过当我们那个时代的国防科大跟现在又不大一样了啊。高中是父母的问题，你如果活在几百年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上升通道顺畅的儒家科举时代，你卷教育我能理解，确实高投入高产出，考好了直接当市长县长啊，你想多了啊，后期甚至可以当总理啊，你想多了啊，再不济同学关系搞好也能够县长市长同窗，如果你活在几十年前考好了又铁饭碗，荣华富贵不愁吃喝你放今天你还卷教育，那是脑子有坑，上升通道太窄，理科大学教育严重滞后，文科权威洗脑服务，以前的八股文没啥大区别。 OK， 观点国内只有三本那种民办大学能够轻松，因为逃课没人管，啥情况？这什么价值观？这是只有那个大学能够成功逃避007、996，我对逃课不反感，因为大学真的教不了什么知识，不如逃课去做更有意义的事情，哪怕出去玩也好。我从来没有发现对逃课这么高评价的啊。逃课怎么说呢，看大学生不应该逃课，大学生虽然我读大学的时候经常逃课，但是我还是觉得不应该逃课。除非你在我们那个时候逃课的原因很简单，我们那个时候连教材都没有啊，我们那个时代连教材都没有啊，很多课程没有教材啊，因为根本没有建立起来啊。我们那个时候的老师，我多少年毕业，大学毕业回学校，我们有一次聚会，碰见我们的一个老师。我们老师看见我之后跟我热烈的握手，跟我们道歉说，哎呀，对不起你们，我们耽误你们了啊。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老师 都是刚刚从下放的地方回来的老师，真的的，真的业务已经荒废了好多年。我们那个，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逃课的原因是这个原因。我们那个时候对，但是我们并没有说逃课去打游戏睡觉，没有，我们那个时候还是看书，还是在看，在自己在宿舍里看书。现在又不是没有课本，又不是没有老师，现在逃课理由没那么充分啊。而且现在你看孩子们逃课要么打游戏要么睡觉要么玩去了，那就更不应该啊。坐标成都，今天物业群发了一个运输局清理僵尸车的通知，名义上说是为了盘活公共停车资源，但据我观察现在大环境不好，喜欢叫大经济不好就不进经济不好，叫大环境不好，失业率那么高，很多人把车长期停着不动，根本不是不需要车了，而是连油费保险都掏不起，卖又卖不上价，只能无奈的停在免费的地方。所以我推断这次专项清理，表面上是整理市整顿市容，实际目的是为了收费。观点真正出海，不仅是换个地方生活，抱歉，而是风险管理、资产对冲，以及对规则环境的重新评估。现在还热衷于回国交社保、搞长线投资的海外华人，多数还没有意识到系统性风险和沉没成本的威力，投资和养老看的是未来几十年的确定性，而不是过去路径依赖，方向错了，越努力可能，抱歉，越是给自己未来埋雷。OK， 出海，没理解。热衷回国交社保，搞长线投资，有吗？现在这不很普遍吗？我第一次听说啊。交社保，我们之前有网友说过，交社保，跑回去一次性交一笔，觉得还可以领点钱，但我觉得都是心理需要，能有多少钱？职工社保退休金2100，多高你交多少都是2100，最贵的在深圳啊。情绪，鲁迅说中国历史就只有两个字，吃人。吹嘘古代是中国洗脑叙事之一，认为古代有上升通道的连范进都是中产家庭供养几十年才万中无一的出头人。说我中了状元就马上当官的，那显然是对历史的完全的误解啊。没这回事啊。情绪，我要是生活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就好了。在正常国家里，中国现在很多民生问题根本就不是个人问题，更是政府要解决的问题。可是在中国都是个人承担这些社会重负而无人帮忙。就是这样的呀。就是这样。中共只有权力，他没有责任。为什么？因为他专制。专制意味着什么？专制意味着权力没有责任。啊，这个很重要的，这是个很重要的状态啊。好吧，好了吗？还有吗？没有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